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咯。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节主题呢，就是旅行秘籍，那些爽过就回不去的飞行里程、饭店高卡使用故事。对你来说，机票、饭店这些旅行的必要元素，你都是怎么去张罗的呢？在我身边有几位被我奉为高手的朋友，他们很熟悉航空里程的累积跟兑换的玩法，也很擅长所谓饭店高卡资格的集点跟使用。而身为一位对航空里程跟旅馆体验也非常有兴趣的 City Boy， 近期在他们身边的耳濡目染之下呢，也对这些事物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想邀请他们来到节目，我想以初心者的身份好好的来问他们，到底该如何徜徉在里程跟高卡的世界里，以及里面到底有哪些乐趣让大家如此的趋之若鹜去加入其中呢？让我们来欢迎日本大特搜的主持人、研究生跟粉丝团东京饭店通的主理人电通。
大家好，我是日本大特搜的 Kiss 研究生
啊，是我的那个票房保证研究生。然后接下来呢，是粉丝业东京饭店通的电通。
嗨，大家好，我是东京饭店通的电通。
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呢，是他们两位首度的同台上别人的节目然后这两位呢，平常在我的生活里面呢，被我尊称为那个学长跟学姐。学长好，学姐好，谢谢你们来到小弟的节目。
嗨，学弟好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以前呢就稍微对里程这件事情有点兴趣，所以呢，我去办了一张跟里程相关的信用卡，然后把我所需要的生活中的各种花费，国内跟海外的花费，都用这张信用卡来解决，以用来累积各种各式各样的里程的点数，然后拿这些里程去兑换机票。但是呢，我所会使用的一个玩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有多少点，我就可能去拿这些点换一个来回机票，就这样子。但是呢，当我认识这两位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天哪，我犯了一些好大的错误，跟做了很多让这些行家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浪费行为。所以呢，我就是决定请那个研究生，就是 Kiss 跟电通来呢，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事情，让我们这些在圈外有一点点兴趣但不太知道到底该怎么玩得精彩、玩得漂亮的老百姓们呢，有一些新的想法，以及知道说、如何可以让自己的旅程更加的丰富。请问学长学姐，我这样介绍你们可以吗？
可以可以，非常棒没有，其实你应该不算是最浪费的那一种了。
那、我还不是最浪费，是不是？
对啊，
好，
通常不知道，
安心了
通常不知道怎么办的人都会拿里程拿去折抵现金，
那才是史上最浪费的用法。
应该说你会不知道他为什么当初信用卡不直接办现金回馈卡
啊。了解。诶，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先开宗明义，我们追本溯源，我们想先请玩里程玩很久的研究生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航空里程。我先问研究生，你玩里程玩几年了？
诶，要聊玩几年是不是？
我们先讲一下年资嘛
我应该今年算第21、22之类的吧，我有点不太确定、
十年吗？刚好
我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应该是 ANA 加入星空联盟我就开始玩了，所以应该是2001、02之类的。
哇，好久哦。那电通呢？
大概八年左右。
学姐好，我大概五年吧，但是前四年可能都是一种啊，就是累积到就赶快去换掉这样。
前四年又十一个月，
对之类的。然后直到认识两位，我有新玩法。那没关系，我们就听你们两位娓娓道来。所以想先请研究生讲一下，到底航空里程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对，因为其实以前大家会对这个概念蛮陌生的啦。那因为它就是一个常客计划里面像是玩几点游戏吧，最常我以前会讲就是你就把它想做去买五十蓝，然后你就得到一张几点卡，然后呢你集到了十个点之后你就可以换一杯饮料。
所以概念是这么简单的，
就这么简单的概念。对、所以你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它会依照你飞多远的距离然后就给你多少里程，那你集到一定的里程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换一张机票，所以其实就跟五十岚是一样的概念。但是因为航空里程这件事情在这二十年改变蛮多的，一开始大家还是会以集里程为主，那后来呢大家就会开始就是用信用卡去集里程，所以现在你大部分听到航空里程已经不太会是用飞出来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要用飞的话，变成说你每一趟你可能就累积一点点，但是你要飞非常非常的多趟
才有办法
这样子。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以前你要飞的话，大家都会觉得那一个是常常飞的人才要去注意的事情，比方说他是一个要出差才能工作赚钱的人，那他会一直出差，所以就有很多里程。但是这个游戏在开始演变到最近，应该说十几年前开始，你已经会发现大部分的里程都不是从实际上飞来的，而是说你今天你是办信用卡刷卡你就会得到的，那这种里程会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航空里程已经不见得真的跟飞有关了，但是你能够拿里程来兑换的东西也很多种很多元，那大家也会去发明说你除了可以换机票之外你可以换其他的，但是一般来讲最划算的还是换机票了。
所以总结的来说，你要得到航空的里程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买机票飞行，就是你的飞就会累积你的里程，另外一种就是去刷相关的一些信用卡的联名卡，透过消费去累积里程。
没错，
那这两种累积到的里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把它加总起来就是可以拿去兑换机票。
对，大同你应该大部分都是刷来的。
我是刷来比较多，然后因为平常的消费就还蛮多的，然后信用卡还会分成国内的消费是多少钱一里，跟海外的消费是多少钱一里这样子。那我会尽量的把我的所有的消费都绑在那张信用卡上，绑 Line Pay 啊、Apple Pay 啊，然后各种需要比方说搭计程车可能要绑的行动支付等等，全部都把它累积在一起。那这样子对于我来说，这样子好像比较容易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就不会去分散它这样。
所以你到底累积了多少？
你说已经花掉的吗？历来加起来吗？
历来加起来，对啊，
疫情期间加一加大概有二十万里。
哦，那很厉害
耶，是 ANA 的，
很厉害耶。你到底都在刷什么啊？二十万里的意思是你大概消费了五六百万有、
哦、有这么多吗？还是十几万里？
你那张卡如果是二十元一里的话，二十万里等于就四百万了、啊。
我有花那么多钱吗？应该没有吧，
应该是有，应该是有、
还是有一些航空加码的啦。大家应该是说那几年累积下来的，因为如果你均摊下去，你可能一年的年度的消费大概是这样。
了解。
然后疫情期间我们又没有办法出国，就会一直乱买东西，比方说在 Amazon 买东西、它就会算海外的消费、然后你拿来付那个 Spotify 或 Netflix 的账单，那也算是海外消费，所以就等于因为海外就会算十块钱一里，就会你的那个累积的那个方法就会更快这样子。
哇，诶，大同你现在等于那个算是背规矩背得非常熟的达人，
因为是学长学姐教的好。诶，那我想要问电通，那电通你自己的累积里程的方式是也是信用卡吗？
对，我一开始是刚到日本的时候有阵子很穷，然后就会一直上网找一些什么奇怪的赚钱方式，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网站就写说，你如果办这张信用卡，第一年免年费，然后再送你两万日币。
有这种方式？
对，然后想说，哇，我要为了这个两万日币，我要办这张信用卡，然后我就办了。然后这张信用卡其实就是鼎鼎大名的美国运通飞行卡。
哦，所以他会讲飞行就是他会跟里程有关。
对，然后其实我在办的时候搞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说啊，我办了这张卡我就两万日币的 现金收入，
所以当时是一个贪小便宜的状态。
对，
为了那两万日币，
没错。然后我就办了这张信用卡。那这张信用卡蛮特别，就是它用这张信用卡刷卡，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的机票的费用都可以累积三倍里程。
等下，三倍也太多了吧？
对，就是后来才知道，认识研究生之后知道，其实这是一张好卡，这样子。那几年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像公关，然后我需要代垫就是台湾来的艺人或 KOL 就是来日本的机票，那这些机票我都用这张卡刷。所以
我觉得等一下我要举手在我心目中呢，只要是能用别人的钱来累积自己里程的这个行为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偷家偷吃布就对了。
对
对啊，真的就是我想说这样刚好大家的机票我都尽量用这张卡去买，然后可是它有个规定就是一定要日本网站的机票这样子，所以我就还要特别比如说台湾出发可是要从日本的网站去买才有办法累积这张信用卡。对，那我就觉得这张信用卡因为累积速度很快，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到第一笔那种几万块里程你才会有那个动力想说哇我有几万耶，我要怎么计划我的里程这样子。
了解。我觉得呢应该是说里程这件事情啊，就是一开始大家在听的时候会有点雾里看花，就想说所以呢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到底要搭几趟我才真的能累积到一趟比方说台北东京的机票。但是呢当你终于试着下定决心的去累积，然后终于累积到第一张的时候，你去换完，我觉得那个心情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你的所有的开关都被打开了，就是什么东西都想说要怎么样绑去里程，然后怎么样才可以用最有效的运用这些里程这样子。
那我想要回归原点， Kiss 当年一开始集里程的时候，你当时是为什么想要集啊？
我啊，因为我集里程的阶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是在日本嘛，然后那个时候在念书嘛，所以说就觉得反正就要办一张信用卡，那个时候就办了一张 ANA 的学生卡，在日本的时候，所以那是我第一张信用卡。然后那时候跟所有人讲，没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所以
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人就想说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已经聊十二分钟了。
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听懂我在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算是 ANA 刚加入星空联盟，那个时候非常多优惠的时候，而且 ANA 学生卡JCB 的卡在日本应该算是神卡一张
哦，神卡，因为所谓的神卡是说它的好处很多，
就是它的累积的里程可以累积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还免年费，所以它就是一个在养学生的一张卡，所以我就被养了。对，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那时候还是学生嘛，大学生嘛，然后所有的东西都用这张信用卡刷，就会不知不觉一年就会刷出一张机票来。但你知道大学生一年能刷出一张机票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了。
你也是刷了几百万日币吧？
欸，没有，应该是说他真的是很快你就会刷到，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等于说对于学生来讲你会非常非常快的可以刷，他就是为了要养你，而且又是最一开始，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玩。那后来台湾开始玩呢，是那时候当导游的时候开始玩的。
因为当导游你要一天到晚飞日本，
对，
有飞行的这件事情，
而且要一天到晚代垫那个大家的饭店钱啦，啊，餐厅钱，
又是一个拿别人的钱来累积里程。天哪，好棒哦。
对，代垫的比例实在太高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带团带一年团自己可以累积个一堆机票这样。然后那当然后来就大家比较开始看我的部落格的时候，是我开始在美国玩信用卡的时候。因为在美国玩信用卡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认真，我只是想说诶，那来美国了是不是也该办一张信用卡呢？结果呢我就开始办出第一张信用卡，就我第一次看到信用卡就想说诶，这认真的吗？就是我就会想说以前这边集那么多那么辛苦，我现在办一张卡就给我六万里，这认真的吗？
六万里应该可以换到一张以上了吧。
你如果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就是三张多了吗？哦，
天哪，好夸张。
它就只是一个开卡里而已哦，只是一个开卡里而已。对，所以一开始我还觉得这真的吗，怎么可能。结果你知道就是第一次他真的入账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个游戏好像是认真的耶。所以我就这样子一路在美国就办了应该有上百张卡吧。
啊，真的假的？
一路办下来。
哇塞，
啊，
所以你变成里程玩家其实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你等于说踏入另外一个新的领域里面。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实在太神奇了，因为中文那时候很少资料，所以我就开始就很多朋友就问说是真的吗，因为自己觉得发现新大陆， 然后身边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什么这什么，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累，每次解释到我都快要疯掉了，我就开始写部落格，就叫他们看，这样我就不用重讲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开始发现说，哦，原来美国的信用卡里程啊饭店啊什么都可以累积的非常快，而且就是一个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讲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我虽然没有像那个大头长那么高，但是坐经济舱还是会觉得脚有点卡卡的。对，那第一次在那个被 ANA 升等商务舱回美国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之后回台湾都要坐商务舱。
那个就是我的标题说爽过就回不去的那一刻。
对，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坐过经济舱回台湾了。
我突然不知道接什么。那我想问电通，因为他刚刚 Kiss 有说他第一次被升级成商务舱之后他爽过就回不去了，那你有这样子爽过就回不去的瞬间吗？
我觉得我比较相反，我其实是在玩里程之前就很喜欢上网找商务舱机票。
哦，
那
所以是家财万贯的部分。
是，我是因为我也是，其实我跟大头一样，我们就是很喜欢买便宜的机票，然后可是就是很喜欢把那个机票网站翻烂，就有什么选择就是去找，然后有时候碰到说比如说台北东京的机票就是真的爆贵，可能要20,000台币，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我要不要绕路，比如说我去香港转机去东京，然后这样商务舱才16,000台币，或者是说我买过东京出发香港转机去澳洲的商务舱机票30,000块台币，
好便宜哦。
对，就是去挖这种特殊的商务舱。那在用里程之前就有蛮多这种商务舱经验，那有一阵子出差公司签约的价格是25,000台币，东京台北来回经济舱机票，然后我就觉得不行，25,000台币太贵了。
等一下，东京台北经济舱要25,000也太贵了吧。
对，日本的旅行社很喜欢敲竹杠。
这个是不得了，
这签约价看了我就很痛苦，我就觉得不行， 我就跟公司说我不要，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订20,000台币商务舱。
那你还帮公司省钱。
对，我帮公司省钱，然后我还自己升等，
而且你又累积了里程。
对，可是我那时候比较不懂，我都累积在华航。
华航也很棒，华航也很棒。
天合联盟，让本节目本频道华航跟长荣以及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赞助播出。
但是都可以来业配。
对，欢迎业配。
对，所以我那时候还不太懂那个细的规则，就是可是就是觉得说，我只觉得说，我用现金还是可以买到便宜的商务舱，我就尽量买商务舱。对，所以其实是在玩里程之前就有很多搭商务舱的经验，才会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因为便宜的商务舱不是随时有，那你就觉得你要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搭中长程的时候都可以继续坐商务舱，那研究里程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刚刚电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喜欢搭商务舱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来研究里程，因为里程这件事情可能可以为你带来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搭商务舱的机会。所以后来大家开始在玩里程的时候，经济舱已经不是一个重点了，对不对？
经济舱也是重点啦，只是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到处亚洲联航也越来越多。那以前我在美国他们都坐联航啦，就廉价航空，因为其实你弄2-3个小时无所谓嘛。但是整个廉价航空在台湾很盛行之后，对我来讲要我去买经济舱我会情愿坐联航。
哦，
对，我会情愿坐联航，因为我觉得没有差，反正就2-3个小时坐一坐就结束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里程就没有拿来换经济舱的价值了。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我如果坐经济舱只是为了移动方便的话，那我用经济舱，我用里程去换经济舱，那我还不如用现金买联航就算了。那最后里程就很容易就会直接变成只能拿来换商务舱了。
但里程换商务舱好换吗？
里程换商务舱从来没有好换过，但是所以说他会像刚刚电通讲到说，就是开始在玩里程的时候就会挤很多的里程，一直到第一次换到里程机票之后开关才打开的原因，是因为非常多人呢都以为挤里程很辛苦了，但是没有想过换机票更累。
我想要这边请你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换机票更累，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是50兰几点卡换饮料的概念，可是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你只要有10点你就可以去换一杯了，这个有什么难的吗？
它的概念比较像是说你集了10点可以换一杯，但是50兰会跟你讲说10点可以换一杯，但是我每天只有4杯可以给你换，所以你得去抢那个可以换的名额，
所以不是随到随有，不是随换随有。
对，如果大家对于飞机有点概念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价格其实浮动很大，
而且还会分各式各样，老百姓可能看不懂的所谓的舱等。
对，子舱等。那它所谓子舱等的概念呢，它有很多概念在这里面啦，包括说不同的舱等可能是不同的票的规则。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一架飞机里面它会拆成不同的舱等，然后都是有数量限制的。那兑换机票它本身也是一个舱等的概念，所以说可能一架飞机有200多个位置好了，200多个位置里面它或许它只会有8个经济舱让你换，然后4个商务舱让你换，那一个头等舱让你换，它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设定。所以这样的设定出来之后，就会变成因为你每天都只有限量的能换嘛，那当大家的里程越来越多，大家都要去抢那些的时候，就会变成你一定要很早很早换，你才有办法换到你想要的日期
跟地点。
对，
好，所以到这边大家已经慢慢的开始有概念了，跟我一样从初心者开始有了学长学姐的指导之后呢，慢慢对里程这件事情有概念。那我想要问二位，因为你们现在对这些事情已经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知道说哦该怎么换该怎么挤这样，那这一件事情有影响到你们未来之后的那个旅行模式吗？比方说我想要开始一段旅行，那因为如果像我们一开始想说那我们就去找机票，我们就去机票网站看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要比方说台北飞大阪飞关空这样子，就直接啊有合适的时间跟票价我就买了，这是一般人的买法。但是当你们开始玩里程之后，要得到机票这件事情有改变对不对？问电通好了。
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变，因为就算有了里程还是会先看现金价钱，就是会去想说我的里程要省着用然后发挥最大价值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去就是那个机票网站搜寻价格。那像我的话我还蛮喜欢比如说出发地点设在东京，然后到达的地方设在全世界。
啊，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这样设，就是你就是你在寻找下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你可以设全世界，然后它会跳出诶现在东京飞哪里最便宜，然后你用这个方式去想说诶你下一趟旅行要去哪里。所以像我还是比较以就是说能够现金解决的事情先现金解决，然后里程的话比较像是一个你想要有些特殊体验，例如你觉得好久没搭商务舱了，好想要搭商务舱，或者是有一些长程的机票真的太贵了你负担不起，所以你想说那用里程看看有没有票。所以我觉得里程比较像是让你旅行的选择更多元化，就是有很多时候你是现金买不到好的机票，可是里程或许有。对，
了解。哦，原来在你这边看来里程是一个增加选项的一个工具，所以有时候如果票很便宜那我就花钱买就好不浪费这样子。那在这边我要插播一个我很浪费的行为，我被学长跟学姐的嘲笑非常非常久。
别这么说只是有点捏把冷汗而已
就是呢疫情解封，去年十月疫情解封之前我真的太想出国了，那个时候台湾好像国境还没有开，在开的边缘，因为我太想出国了，但是那个时候泰国已经可以去了，然后我不是有大把的里程都没有用嘛，我就想说那我就来换一张台北飞到清迈的来回机票，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直飞哦，还要在曼谷转机，我花了30000里。30000里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呢台北飞东京只要20000里而已，但是我台北飞清迈花了30000里，相当于飞了一张半的东京机票的那个额度。但是那个时候花那么多里程数，但是老实说如果直接用钱买的话大概才10000多块台币我就可以去了，所以是一个非常浪费的行为。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学长，学长当时的反应是
你拿了里程把清迈放到口袋了
就是往好的方面想，你还是有得到一些东西。
是是是，对，你还是把清迈放到口袋了。
但是想想还蛮可怕的。
我觉得在研究生眼中，就是一般人的行为大 99% 都处于浪费行为，所以我觉得问他其实不是很准。因为像我2019年的时候也换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机票，是东京出发台北转机去曼谷，然后之后从曼谷到缅甸仰光这段自己接，然后再从仰光回日本，就是一种是三段票，然后商务舱，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花50,000里换吧，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划算哦，然后好开心哦，
当时心里是觉得划算的。
对，然后跟研究生说，他就说你不要浪费，你不要浪费里程在换亚洲航线，就是这些里程要留着换欧洲航线。可是我觉得其实对初学者来说，拿里程换亚洲航线的商务舱其实因为门槛比较低，不会像欧洲那么难换，那也挺有趣的。因为其实东京到曼谷这段也要6-7个小时，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体验。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你自己觉得值得就值得了，
对，
你觉得自己没有亏到。
应该是说就是我们都一直推广一个概念啦，只要能用掉的里程就是好里程啦。
哦，
对，你只要能用掉就是好的，比没用掉好，比过期好。
说得好。
对，所以你只要能用掉，然后觉得那个里程对你有帮助。因为里程这件事情哦，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免费的，所以你只要能换掉的时候，你那个心情上面来讲，你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得到一个免费的东西。但是就是我们这种比较爱泼冷水的，会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不会泼那么冷啊，就是说我会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说如果你在刷信用卡的时候你没有刷里程卡，其实你是有现金回馈的。那我会希望最起码最起码你里程能换到的价值要比你拿现金回馈多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对，因为如果说假设你今天你里程换出来的那一张票，结果你实际上换到的现金价值比你用现金回馈拿到还少，那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办现金回馈卡就好了。对，所以其实只要超过这个我都觉得是 gift， 都是礼物，
都是礼物。
对，但是如果低于那个的话，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冒冷汗。
我要讲大头，刚刚你说30,000里程换台北清迈来回机票，对不对？
是的。
那在我们心中，就是里程的价值大概是乘以3，
所以
你差不多
那张是90,000
对
台币，
没有啦，
90,000日币，
日币差不多，日币
还是很贵。没关系，我去了一趟清迈，我出了一本书。
对，所以你把清迈放口袋了。但是你如果用现金买清迈，还是可以放口袋哦。
可恶，不要加这句，我已经平复的心。但是呢，刚刚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刚刚电通在分享他的那个50,000里换了台北东京飞台北转机曼谷，然后又去什么缅甸仰光等等这一些很花式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其实是我觉得最里程换机票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我来说，一开始在用里程兑换机票的时候，我非常的单纯，或者说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单纯，我今天要去东京，我就是台北东京来回机票。我今天如果真的想要去伦敦，那可能是台北伦敦来回机票就结束了。但是呢其实很会玩里程的玩家不会这样子换，他们会用很花式的方式来换。我想请研究生讲解一下花式的这个部分，到底为什么可以中间停，然后开口跟结束的地方不一样，或者是说甚至连日期都可以差非常的远。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有误解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先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因为在台湾大部分的人开始接触里程都会是从长荣跟华航开始的，因为毕竟它是就是本土的航空公司嘛，所以你去搭它的飞机集到里程应该会是你的起点。但是我为什么会讲这会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误会的原因，是因为呢长荣跟华航他们的里程兑换的规则其实非常非常像的，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全世界都跟他们很像。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多人会有的误会，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长荣跟华航这样换，那表示说亚洲联通可能也是这样咯， ANA 也是这样子咯。但是实际上呢真的就是大家的规则都不一样，
所以需要去研究。
对，就你就会想说，就应该这样讲，当你一个人看到一个东西你就觉得是那样，那你看到第二个东西也是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诶好像是不是大家都一样。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始看到有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 那是不是还有更不一样的？对，那我自己第一开始接触里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 program 是 ANA， 所以我已经知道 ANA 的玩法，我再去看长荣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诶，长荣怎么这么差你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第一个比较是这样嘛。但是其实还有更差的啦，就比方说像泰国航空的里程可能更难用之类的。那刚刚大头所聊到的所谓的花式开法，花式开法就是说依照不同航空公司它在定里程的规则的时候，它其实里面会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规则在这里面。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把这些规则运用到最大的价值，那就是刚刚电通所聊到的这种花式的开法，因为我想要把我一样的里程可以让它开出最多段。那最多段通常有几种，它就会说允许你可以有开口啦，或是允许你可以有中停啦，允许你可以有多一次的短机的次数啦。那如果说是以这样子的票来说，假设今天你的旅行的日期够长的话，那你当然就可以多安排几个点。但是像大头刚刚讲到说，诶，来回机票那个其实是比较多人的旅游的行为，因为你的假不多嘛，所以那也没办法。
懂。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会非常的复杂跟非常的有趣，我也是后来慢慢的去研究。那当然更多的这种花式开法的请上研究生的那个部落格你的网站去看
你在逼我继续更新是不是？
对，你的网站叫什么名字啊我在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透过你的网站在拜读这些资料了，
好烦。研究生的点数旅行笔记，但是已经越来越少更新了，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跟一些
还是在上
介绍还是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对，因为现在比较应该讲说现在很多人都会开始看脸书什么的嘛，所以有一些比较新的资讯我可能就脸书发个文，我就不会去更新部落格。然后还有我的 Podcast 的周末我也会分享一些这样类似的内容。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取决于你到底你的兴趣到哪边跟你的需求到哪边。因为今天在节目里面分享是因为我本身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然后刚好认识两位达人，所以我会想说请他们来聊聊。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唯一的解答，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的话，那你在办信用卡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会选择的是现金回馈卡，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是你马上立即可以折抵掉，你觉得可以马上用掉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通常有人要问我玩里程的时候，我通常我会建议他去想的事情其实是你玩里程的目的是什么。
等一下学长要开始引导大家思考了
有的就是你要想一下你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你一定是从某个人那边听到嘛，然后你才觉得要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听说里程好像很好玩，那所以他就来问你说要怎么玩，但是你就开始问他问题引导他思考，
就是到底你从哪里听来的，因为这蛮重要的啊。因为如果你今天听来的原因是因为哦，我听到谁谁谁去做了一个商务舱去哪里我也想要，那这是一个解法嘛。那也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哦，我听到的是就是全家出游都不用钱，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那真的有这种事吗？
欸，其实有哦，而且那个难度超级高，
但就还是有
还是有还是有。
OK， 好。
对，所以最后就是你要玩里程你就要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因为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就是里程基本上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基金，你自己的基金，然后那个基金你只能拿来换机票，你不能做其他事情。所以当你把里程开始累积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你永远有一些机票在那里。对，那到底那个东西要换什么机票呢？你如果一开始没有想过的话呢，你就会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就有点像是说你会有教育基金要养小孩嘛，那你的目标就是要给他拿来当大学的学费，好，那我就存。对，那玩里程我觉得大家也要去想这件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我通常会建议大家拿来换商务舱的原因，因为它会是一个你比较有一种我用现金绝对买不下去，但是用里程好像可以。
哦，诶，一张台北飞欧洲的商务舱大概要多少钱啊？
也是有分贵的航空公司跟便宜的航空公司啦，但是通常
要十万吗？
通常会要到十万块。
所以等于说一般如果你真的是花不下那个十万，真的是真金白银去买一张商务舱的话，你或许可以像我这样这种小资族想办法用里程去换。
对，因为通常来讲当然这是个概述，因为有促销什么有各式各样的、但是通常大家如果去查的话，商务舱的价格尤其是长程的，因为短程促销很多，长程很难促销，长程的商务舱的价格通常都会落在经济舱的三倍到四倍。
哦，
但是呢比较有国际竞争力的里程计划的航空公司通常商务舱会是经济舱的两倍里程，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概念去看，就是商务舱一定 CP 值会是比较高的。
嗯，然后这边也要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你在用里程兑换机票的时候，不见得是完全的免费，就是你还是有所谓的燃油税那些部分的费用你要去付掉。不要最后你真的去换的时候想说研究生他们骗人，就是我还是有付另外一笔钱。
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大家常常会误会的事情。
是
因为呢长荣跟华航是要加另外加税的，然后像 ANA 也是要是、但是其实全世界有很多航空公司是不用的。
哦，真的哦？
对对，就是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每个航空公司的规则不太一样嘛。但是在台湾，你通常靠信用卡累积可以集到的，不管是长荣、华航、亚洲万里通、ANA， 都是要额外付税金的。
对，比方说像台北飞东京的话，大概两三千块的税金。
对，因为现在还蛮高的，我曾经换过600块税金，600块日元税金的
票。这么少？
对，曾经有税金非常低的时候。
我好像开始换，一开始还有换过1000多块的，但是现在好像就是真的是贵了一点，而且疫情后。也有听说换到那种3000-4000、5000-6000的都
有，会有，
对，就还是会有相对应的费用，但是那就是看航空公司的规则。
对，因为那个成本你扣下来之后，比方说你换了这张机票，结果你要缴3000块的税金，但机票才7000块，等于你的里程只有发挥4000块的价值嘛。那这也是为什么商务舱通常会划算一点的原因，因为商务舱跟经济舱同样的航线，基本上税金是一样的。
懂，今天呢差不多在里程这个部分呢，大家有一些基本上的概念，感谢那个研究生跟电通非常清楚的案例分享跟一些观念的导正。那电通这边还有什么关于里程的想要提醒大家的吗？
我觉得跟研究生刚提到比较像是投资这件事情，我非常认同，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人生的优先顺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是就是特别喜欢旅行，或者是特别喜欢买衣服啊。然后像我的话是没有物欲，不喜欢买衣服，不喜欢买保养品。可是旅行在我人生中优先顺位是最高的，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买机，很多钱买机票。那如果我手边有一笔里程的话，有点像是在帮我理财，因为我不可能就是一直狂买机票。
天
哪，
等一下，好新颖的一个概念哦！手边有一笔里程的话，好像在帮你理财。
对，因为你就是可以帮你省钱嘛，因为我知道我人生最大的消费就是机票，那如果今天靠里程可以解决我这个痛点的话，那我很值得去花时间。你花时间研究里程，累积里程，其实就是跟你在工作赚钱是一样的，就是你花时间在研究里程这件事情上面，我会把它当作是因为你要用时间换取金钱，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蛮重要。如果你旅行在你人生中一直占很大部分的话，提早把这些事情搞懂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就觉得我太晚懂，因为我
然后我更晚懂，
对，因为我跟大头同年代，然后我们都是20出头就开始各种旅行，
讲的一副好像我不同年代一样。
你是，可是
你
太早懂，对
对，你是太早懂，
你太早懂，因为你20岁就懂了。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都差不多40岁了，那如果说那些20岁就应该要懂的是第一名，我就觉得是里程。
你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遇到20岁的电通，你就会觉得你想要告诉他说，赶快去学里程。
对，你怎么可以你应该大学一毕业，应该大学中就是最闲的时候先把这些事情搞懂，然后你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其实跟投资一样，
而且你人生可能可以少花很多机票钱。
对，没错，
然后多去很多地方。
对，而且还有可能你刚好有机会用公司出差，或者是帮人家垫钱，然后在那个年代我都不懂。
你知道现在我多爱帮大家付聚餐的钱吗？我就说我刷
就是一种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跟投资一样，越早知道越好。然后里程的话也是，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还有10年20年要玩，
讲到一辈子的事情。
对啊，因为你接下来也是会花10年20年30年时间去旅行嘛，那你越早懂，越早开始累积，你就有越好的旅行的 option 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跟投资一样。
不会啦，我跟你讲，几年前我在跟电通聊的时候，他还说啊，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听不懂，我们聊别的。
对，我也是，我虽然跟他20年老朋友，可是我真的是到这几年才看得懂他写部落格。对，
他说到底在写什么，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OK， 你认识他20几年，然后到最近才开始理解，近8年才开始理解这些事情。那没关系，我跟研究生算是认识1年，我就马上开始，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输太多。
没错，学弟赶快跟上脚步。
我觉得今天有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如果你们刚好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我觉得 你可能可以开始研究一下。套句研究生说的话，其实就不嫌晚。当你开始觉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从那一刻当成一个起点。另外呢，这一段要结束之前，我想要最后再问研究生，问学长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最常被问的里程问题是什么？
其实被问的问题很多啦，就是真的是包山包海，但是其实新手最容易碰到的问题都不是怎么累积里程，新手最容易碰到的问题的关卡都是卡在里程换不到机票。
哦，因为想说那个系统我就已经有，比方说我有50,000里了，但是那个系统的日期跟地点怎么都不出来，
怎么都不出来。对，所以这个其实完里程之后，很多人换不到机票就放弃了，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
因为会沮丧，
会沮丧，你就觉得你换不到。那就像是刚刚那个大头有问电通说，就是你开始玩里程之后有什么生活上面的改变之类的啊，就是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你开始玩里程之后，你为了要使用里程票然后去达到一些目的的时候，你的生活真的会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你要尽量让自己淡季出游。
请问什么时候是淡季呢？
什么时候是淡季？就是没有人要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淡季。
可是台湾一年到头都有人要出去玩。
其实是有差的哦，其实是有差的。
以日本来讲是五月吧，我记得。
应该是说全世界共通的旺季就是暑假跟年底。嗯，对，
这合理。
对，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平常的旺季就是周末。
平常的哦，就是跨周末。
对，你只要跨周末基本上都会是一个比较多人的时候。那当然日本特别啦，因为日本有樱花跟枫叶，所以旺季活生的比很多国家多了两个。
因为在我看来日本就是一年到头都是旺季啊，但是日本是有淡季的。
对，所以淡季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觉得自己的调整比较会是在于说，绝大多数人在思考旅行的时候都会去看廉价，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廉价7天8天，我就要这个时间出去玩。但那个
清明廉价这种，端午廉价，中秋廉价，
对，就是一个保证贵的而且旅游品质不是很好又换不太到的一个时间点。但这件事情其实你要调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个要调整很多时候你可能得换工作，甚至这种状况可能都会有人说我就调整不了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我所谓尝试看看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以前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我一定要廉价出去，我说你要不要平常时间请假，品质会比较好也比较便宜。他说不行啊，我平常时间要被扣薪水啊或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有些朋友被我导正，也不算导正了，就是我会跟他说你试试看，因为你最后你可能会发现，因为每个人工作不一样，你可能会发现说你在平常时间请假可能被扣了一些薪水，但是你在旅行上面能够拿回来的东西更多。
天哪，好励志哦。
真的是会发生的。对，那如果你有办法调整成这样的话，那你的里程会比较容易换到机票，因为你可以在大家不出去的时候去换那张机票，挑一些淡季，还有就是你要提早订票。对，
OK， 这个是研究生教我们的事。而且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淡季出游的时候，就是你周间出游都好，你的旅馆的费用活生生就是会比较便宜，那是真的看得到的便宜，
各种都会便宜，机票便宜，饭店便宜，然后景点人少，你玩起来也舒服。对，像是我就会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一月最冷的时候去迪士尼乐园，那时候人很少，但是你会觉得很冷啊。
没关系，外面 很冷，但是心是热的。 OK， 好，那好，来
补充一个，这是研究生教的，就是一个人出游，
就是我本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一个人换里程票就变得比较好换，你要换双人同样时间出发坐在你隔壁，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高的门槛，
而且如果全家要出游更难。
对，
更难。
OK， 所以呢，好，我们最后重新理几个重点。第一，一个人出游是最好的方式。第二是淡季出游，周间出游你最容易遇到的状况就是机票好换，机票便宜，住宿也便宜，然后景点空旷，玩起来舒服，这些旅游的 CP 值加起来我觉得是值得的，你们也觉得应该是还蛮值得的状态。
我自己也是开始玩里程之后才开始学习淡季出游。
以上学长学姐醍醐灌顶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但是刚刚我们有讲到饭店，因为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呢有一位叫做东京饭店通的人，历来我的节目呢只要做到跟饭店相关的主题呢，那一集的那个收听率都会爆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我是大头。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旅行秘籍，那些爽过就回不去的飞行里程，饭店高卡使用故事。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聊的是饭店。那先有请我们两位来宾，第一位呢是日本大特搜主持人研究生 Kiss。
大家好，我是日本大特搜的 Kiss 研究生。
然后另外还有东京饭店通这个粉丝团的主理人电通。
嗨大家好，我是东京饭店通的电通。
刚刚我们聊里程聊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我觉得饭店也是另外一个水很深的地方。
水超深。
对，因为我就是原本我想说我已经要搞清楚里程已经是一件好难的事哦，但是呢后来呢这两位也一天到晚在告诉我说，哦那个饭店的高卡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有高卡就可以进入行政酒廊，就可以被升级等等的。
我说这个节目应该要聊两个小时吧，感觉
我觉得这个节目今天含金量非常的高，邀请两位讲师来你要说什么，
又要里程又要饭店，我想说这要讲几天几夜
对，没有关系，这个就大头现在他还在初阶的阶段，等到大头到了中阶阶段的时候你大概会再出现一次然后大头到了高阶阶段的时候你还会再出现一次
好，我想要先请二位，两位有哪一位要代表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的饭店高卡？好，来研究生来
okay.
研究生呢在他们的朋友群中呢被昵称为一个被尊为点数王，就是呢举凡跟点数相关的事情呢他都非常的拿手，那就有请学长告诉我们所谓的饭店高卡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有点不是很确定大家会用饭店高卡这个术语吗，
或者
这样讲吗，
或者是正确的
高阶会员吗？
高阶会员，
高阶会员，
对，就是我怕大家不太清楚是什么。那其实我自己开始玩饭店也是到了美国才开始的啦，但是呢它其实跟航空公司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些好的信用卡，其实你开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台湾很少人会去接触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少了那张信用卡帮你做一个加速起点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辛苦一点。那一般我们在讲的饭店高卡，就是全世界其实有一些国际的饭店集团，那这些国际饭店集团呢，如果在台湾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常听说的有几个，一个就是像万豪集团的，万豪集团在台湾有几个大的品牌，像 W 啦，或者是喜来登，然后 Westin 已经关了，还有谁啊 Aloft、就是有一些品牌它就是属于万豪集团的。那还有像是 IHG 这种洲际集团的，那在台湾也有一些饭店像 Indigo 啦，它就是属于这方面的。那凯悦也有集团，那每一个饭店集团它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游戏规则。那游戏规则其实不外乎就是，如果你在这一个饭店集团住够多次的话，你就会被升等到一个比较高阶的卡客。那顾名思义就是，假设我一直在万豪里面去居住，我一年住了50晚的话，他就说，那你就是白金会员。那白金会员的好处就会有很多啦，比方说他就会送你早餐啦，让你去一些很神秘的酒廊啊之类的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很多都是比较常出差的人才会有高卡，因为你如果常常出差的话，你一直固定出差在特定的饭店集团，那你慢慢的就会累积到这部分，那你就会觉得说，诶，我如果在这上面累积更多，我就会有一些福利的话，那我是不是就继续住他的饭店呢？
懂，所以呢一样的概念嘛，就是你之前我们讲里程是你消费累积跟飞行的累积，但是饭店这个事情就是你住饭店住越多，你累积那个点数越多，但是你就可以得到好处，成为他们的高阶的会员。
对，其实航空也有，只是我们刚没聊到而已
我觉得航空在聊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多我们下次再开新的副线来聊。
对，航空也是有高卡的，那饭店也是有这样。
所以现在两位手上都有一些饭店集团的高阶会员卡吗？电通有吗？
有，我有万豪的白金。
万豪的白金万豪白金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
万豪的白金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早餐啦，就是有附早餐，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是下午4点退房。
哦，就是哇 late check out。
就 late check out。 对，
因为正常都是早上什么11点12点
左右，下午4点退房，还有送2份早餐，还有如果这饭店有行政酒廊，就是贵宾室的话，就可以用这个行政酒廊。那行政酒廊的话，它的傍晚会有 happy hour， 那有一些饭店会提供整套的几乎是接近晚餐 buffet 的服务，所以 有一点像是你只要住一晚，然后就可以很像体验一博二十，晚上就在饭店吃到饱，对，
然后还喝到饱，
对，喝到饱。那还有他会帮你升等，所以你其实订房的时候订一个最便宜最便宜的房间，那他就期待他帮你升等，有可能会升到套房有客厅的，对，反正就是有蛮多福利的。
OK， 你有万豪集团的，那 KISS 呢？
欸，
很多是不是？
对，就是比较多一些啦，对。
OK，
像万豪、希尔顿、洲际、凯悦都会有一些比较高等级的卡。
所以你们也是之前透过非常非常密集的住房而去得到这样子的会员资格？
没有，我都没有住。
哈，不然呢？
天通可能还住的比较多一点点。
你都没有住，那你怎么来的？
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信用卡的话，它会加速你在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看到你后面有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问的非常非常的好，叫做为了得到高卡需要做哪些努力。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的。因为比方说像刚刚我们在聊里程，大家都知道说哦，那我为了要得里程，我可能可以用非常多的方法，因为每一间航空公司每一张信用卡还有各式各样的等级，它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那在这些游戏规则里面一定有所谓的加速器，一定比方说他刚好做活动的时候，今年这个月你去日本刷多少钱，你的里程就变 double 或什么这一类的，所以一定都有加速器这样的东西。那如果现在听到饭店高卡这件事情，想说天哪，我也好想要成为饭店的高阶会员，请问我需要做哪些努力？
我先分享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了。
如何要做哪些努力？
就是，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想要玩这个游戏最需要做的努力就是去美国念书。
大家洗洗睡回家咯。
今天录音可以结束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现实的，我可以先稍微讲一下。
好，
因为其实航空公司跟饭店啊这些游戏真的就是从美国带起来的。那因为从美国带起来，你看像这些饭店集团几乎很多 headquarters 都在美国，所以在美国有非常多的信用卡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快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说美卡美卡。美卡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美卡，基本上你跟人家的起跑点就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还蛮多人会想办法到美国去拿信用卡的，因为你的起跑点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今天没有在美国拿信用卡的情况之下，你在台湾要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其实一开始你就必须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那有一些信用卡它可能会送你一些比较中阶或低阶的卡客，那你可能从那边开始。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饭店的活动哦。那像电通刚刚聊到，就是说像他的白金卡就是通过一个万豪的挑战来的。
嗯，什么是万豪的挑战？解释一下。
那如果现在你有一张万豪的金卡资格，金卡资格就是没有早餐也没有行政酒廊，只能下午两点退房，
唯一的一些蝇头小利。
对，哦，还有升等，可是你升等可能没有办法像白金升的那么好。对，所以金卡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够用。对，所以呢就是觉得诶很想要挑战白金。那万豪有一个叫做白金挑战的制度，它是有电话号码的，你上网可以搜寻白金挑战，然后打电话去跟他说你好我要白金挑战，
就要报名。 对， 对，报名要挑战。
对对对，我要报名白金挑战。那我看日本的资料是每年11月开始挑战，在2月底之前结束，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挑战时期，
就是一个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总共四个月，
四个月，
然后要住16晚。对，那详细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 Google。那这个挑战呢就是要在四个月住16晚，所以需要一些规划，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好，我觉得最好的规划是东南亚旅行，因为最好最值得挑战的地方其实就是目前来说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饭店万豪集团的饭店最低一晚可以到台币1500。
啊，好便宜哦。
对，所以你就算住满16晚，
你的成本也是低的，
成本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这16晚你很需要去评估一下你要花多少钱在这16晚上面。那我今年就是一月的时候呢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然后我在马来西亚完成了一半的白金挑战。那我的方法就是把马来西亚所有万豪饭店都摊开来，然后按照这个万豪饭店去旅行，就是一晚一晚去累积。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就是通病，就是我其实很难接受我自己订3000块以上的饭店。
哦，
一个人就一个人旅行嘛，就没有人跟你分，所以就算那个万豪集团它的饭店就是 只要超过我的预算我还是订不下去，虽然我明明就在挑战，我还是要另外你知道 booking.com。
所以你在挑战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心智就是还是还蛮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有一个坎就是过了还是不行。
对，就是还是会拉扯，就是说可能3000台币以下我可以加入挑战，可是如果说这个区域完全订不到，像那阵子曼谷就很贵，所以我明明就是要经过曼谷，可是我还是去 booking.com 随便订个饭店，就是
就不挑战
不挑战。
OK，
对，那你到最后还是会比如说诶时间快到了，我还剩4晚没有住到，
那该怎么办？
我后来就飞去韩馆，就是北海道韩馆，把剩下的4晚，那时候1晚是10000日币，
有一点点超出你的预算。
对，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为了要挑战，
对对对，就把这个16晚挑战结束。那挑战结束之后他就帮你升白金这样，
然后那家饭店也结束营业了
对，北海道那家饭店在我挑战完之后就换品牌了，他就再也不是万豪集团。
但是好在你有搭到末班车。
对，没错。
OK， 好，那等于说听到这边你一样，大家一样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你要为了得到这些资格，你就是还是要去评估它的游戏规则，以及要评估自己到底要投入哪些成本，因为这些成本就是你一定要付出，你才有机会垫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这个高度，在这个资格里面去得到一些好处。
对，
就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啦。
刚才电通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觉得各位听众只要听到这个就是一辈子受用，就是在玩这个里程跟饭店的圈子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对，
请学长开示。
大家只要记得吉隆坡就好了，其他都不用记得哈。就是吉隆坡呢，在整个亚洲的位置里面呢，在不管你是航空或者是饭店，都有一个非常好可以让你有机会一直去的原因。那在饭店里面来讲，就是刚电通说的，它饭店特别便宜，所以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饭店集团，你如果想要在亚洲去拿到高卡，但是你要去累积晚数的话，那吉隆坡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呢，它在机票上面呢又有另外一个地利之变，因为吉隆坡出发的机票通常都会比较便宜，所以你应该会有些人会听说所谓的外站出发票通常都要从吉隆坡开始，因为它的票通常会比较便宜。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地利之变，就是呢因为从吉隆坡出发的票通常税金会比较便宜，所以说你从吉隆坡换里程票当开始的时候，你的税金也会比较便宜。所以像我明明就住在东京，但是我永远都会有一张票的线头是在吉隆坡，
就从吉隆坡出发
对，就是
飞去别的地方。
对，我就是常常都会有一个从吉隆坡出发，或者是我那张票最后就开到吉隆坡就停在那里，然后之后再看它什么时候要再飞过去。因为吉隆坡就是一个在台湾你如果想要省钱，然后想要多旅行，然后你想要去有各式各样花式的旅行方法的话，非常非常重要的 hub。
恭喜那个 City Boy 跟 City Girl 你如果熬过前面很繁复的规则，你听到这边那你已经赚到了。
然后开始有人问吉隆坡在哪里
没有，你已经一身受用。
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次的白金挑战中，我觉得得到一个很大的暗示，就是因为我如果不是白金挑战，我不会把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摊开来去看它有哪些万豪饭店。那我就因为这样呢，因为这个白金挑战它带领我到马来西亚一个超级秘境的森林里，那个地方只有飞机能到，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万豪集团的度假村，
所以你去住了。
对
哇，
然后我去在那个秘境的度假村住了3个晚上，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个地方是我心中这个人生中碰到的就是最棒的世外桃源，要不是因为白金挑战，我就不会绝对不会来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太棒，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感谢万豪集团带领我到这个地方。
然后本节目万豪集团没有赞助但是欢迎来赞助。其实我觉得刚刚电通讲到一个非常赞的一点，就是其实你在执行这个任务跟这个挑战的时候，老实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就是被逼着要去把它住好住满，而是说在这个样子一个过程里面，你真的会触及到你原本根本就没有想去的地方。就跟我其实现在手上有一张那个明年去欧洲的商务舱来回机票，它的开口是那个米兰进跟巴黎出，就是我跟学长就是请他就是教我该怎么做这样子。然后老实说那个米兰跟巴黎这两个城市都不是我原本想去的地方，但是因为他就刚好有票。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也影响蛮大的。在换里程票的时候，我一向的概念都是哪里有票去哪里，
是，
对，所以我也去过，我也因此去过一些像瑞士这种地方，就是贵个半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但是因为就是只有他那边有票，所以我就去了那里。那这样子的一种旅游行为呢，其实有一点点像在丢骰子，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去哪里。但我自己觉得啦，不管你现在是在不管你现在听这一集节目是在思考饭店还是航空公司，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今天之所以你可以用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或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取得一个比较便宜又好的旅行，通常都是因为那个地方真的需要促销。
哦，
对，或者是说这个饭店集团它真的很需要你这笔钱，就是它才会给你这个活动嘛。那我自己的概念就是呢，其实因为我自己工作也跟数位行销有关，我自己的概念都是谁在办行销活动，他有便宜的我就去试试看。比方说像之前什么苏雾航空那种莫名其妙低的价钱，我就觉得 why not， 对，因为他现在促销嘛，明年苏雾可能没有这个钱，但是明年可能特价的是沙巴，对，就是你谁在促销你就去看看，对，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真的很需要人去他才会那么便宜。所以像那个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饭店比较便宜，但是诶就很多人就为了这个就去了，就顺便观光了嘛。那像大头你去那些地方也就刚刚好那个时候他就是有里程票，那你就去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给生命一点掷骰子的机会，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会有更多的乱数，产生一些不同的火花。
谢谢学长开始听他讲太好了吧
对啊，我觉得这是对 把你的那个旅行缘分交给机票跟饭店带领着你的这感觉。
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心态可能就是要慢慢调整，说你对你的旅行行程保持有好奇心，但是保持弹性，没有非去哪里不可，以及非要什么时间出发不可。如果当你真的想要玩里程，然后想要住饭店的话，其实保持弹性，你可能可以发现更多你没有发现过的事物。然后因为这个单元在聊饭店，我想要问两位，你们这样子用高卡这样换啊住啊，除了刚刚电通讲到说他在马来西亚森林里面住过一个觉得最棒的世外桃源以外，请问那个 Kiss， 你有用点数这些换过什么厉害的饭店吗？我记得有个沙漠的饭店，对不对？
应该是说，其实对我来讲啦，就点数跟应该讲点数跟现金呢，有一个最大差异的地方，就是说呢，通常现金是会很大幅的浮动的，但是点数通常它浮动的不会这么的大哦。那当然，现在点数已经浮动的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都还是所谓的固定价格。那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假设你今天你要去东京玩，那个机票啊，如果淡季的话可能只要七八千块，贵的话呢旺季可能要两万块，但是你如果用 ANA 的里程去换这一趟的话，它其实它的浮动大概就是从17000里到23000里，它的浮动其实是少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个其实起源就是所谓的它的常客计划嘛，就我刚刚讲的五十兰的例子，买十杯送一杯，那你那十杯都买最便宜的，你可能还是可以送一杯贵的嘛。所以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固定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对于大家来讲就会去寻找说到底哪边最划算，那我会有这样子的 cusay 啦，就是我就会去找哪边最划算。所以我在美国有一些信用卡它就会送我所谓的免费住宿券，又或者是说呢万豪呢它如果用一些比较贵的点数的话，你可以换到一些地方，你就会想说那我一样要花十万点，那我到底要换哪里比较好呢？最后这个世界就会把你引导到几个地方去。像刚刚大头讲到的，就是我去杜拜去住一个沙漠的饭店。
杜拜的沙漠饭店，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高级。
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它那个价格我是真的花不下去，因为它
大概多少钱，
它一个晚上大概要3万多块台币。
哇，也是真的还蛮贵的。
还蛮贵的，但而且其实旺季的话可能会到4万之类的。那它会含两餐，然后呢它哦对不起，它会含四餐，然后它又会含两个所谓的活动，所以活动就是在那边骑骆驼啦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既然我要去换饭店，我就要去换一个最奇花的地方。
真的好奇花哦。
我就为了那个去杜拜，我是为了饭店而去杜拜。
所以你有骑到骆驼吗？
我有骑到骆驼，
而且还有换他们当地的那个传统服饰。
对对，就是你会觉得这是可以的行为。其实有一些地点呢，在我开始玩饭店之后都会被我当作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对，像我很喜欢去苏梅岛，那原因是因为呢，你通常用点数去换饭店的时候，你一定是换那个饭店里面最便宜的房间，它不会让你换贵的房间，你是换最便宜的房间。那如果说你最便宜的房间就很好的话，那你就可以换到很好的房间嘛。所以你如果像是去泰国，你一定会有一些饭店里面基本房很差但是很好的房间，像总统套房就会有游泳池啊有什么的。但是在苏梅岛其实很多的饭店是你 最便宜的房间都是有游泳池的，所以等于你一换到它，你就可以换到那种比较高级的房型这样子。那像类似的地点还有像是马尔蒂夫啦，哦，你可能最便宜的房型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房型，还有像是大溪地波拉波拉也会有这样的房型。所以很多你会听到那种在玩里程的就跑去这些你没有听过的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他那边有很厉害的饭店，然后最便宜的房型就很不错这样。
另外这边聊到饭店啊，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有一位来宾叫做东京饭店通，他经营的这一个粉丝页，我想要问东京饭店通的店通，东京饭店通这个页面里面是不是收录了你非常多在东京住过的一些饭店的经验，包含你住过的经验啦，然后还有一些照片的开箱等等。
对，就是开始写这个粉专是因为疫情中，我住在东京嘛，那没有办法，我住在横滨，那在疫情中没有办法出国，只好在关东地区到处找饭店住，就是其实行为模式是跟疫情前是一样的，只是把那个住饭店这个行为搬在关东地区。对，所以就是这个粉专主要是分享东京关东地区的饭店。对啊，可是其实我也是有很多你知道高卡住宿东南亚的享受，可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要分享的话我觉得分享不完，所以我的粉专现在是只有就是锁定在东京的商务旅馆这件事情上面。
不过我觉得电通的那个粉丝页上面介绍这些旅馆，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人，你其实是你要去东京旅行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库，因为电通所找的饭店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什么高级高贵的饭店，它反而是告诉你说在这个价钱里面你可以挑到你想都没有想过很厉害的，比方说很好的 view， 有很大的大浴场等等这样子的饭店，你的短期旅行你自己付钱去住的话其实都是住得起而且订得到的，对不对？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饭店的满意度取决于订房的价格，
饭店的满意度就是所谓的 CP 值这件事情。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用一个你觉得很值得的价钱，然后饭店给你的服务或者它的设备超越你的期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住宿体验。对啊，所以我在订饭店的时候比较重视就是它的一些小特色，例如说它是有很棒的 view， 或者是它有露台，或者是它的大浴场有露天温泉，大概会有这些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日本饭店的厉害的地方，因为它有本来就有一定的标准的干净跟好的设备，那价钱其实跟很多国家比起来也不会太高，所以你很容易在这里面可以挖到宝。
懂。我其实在看那个东京饭店通的这个粉丝页里面也都会去标注一些，我想说哦，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从来没有住过，没有想说我要去住，但是在电通介绍过后我就想说哦，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厉害。比方说上次我在跟 Kiss 讨论跨年要去东京的时候我要住的旅馆，然后呢 Kiss 就说上次电通在新宿住了一间有温泉有浴场的饭店，你怎么不选这间？然后想说哦，是电通介绍的吗？好，我来改定这间已经变成一个帮我挑饭店的一个指标。
谢谢大头，大头也是很会挑饭店啊。对，
我觉得大头的饭店被带坏了
但是我挑的跟你们挑的跟电通挑的还有跟 Kiss 挑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风格走向，
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应该说各有各的好处。对，我觉得花回到那个饭店高阶会员，就是你用饭店高阶会员去订房的时候，比如说你用点数换或者是你用住宿券换，它也是一个成就感，就是有时候现金订不到的价格可是你可以用点数换得到，或者是有一些房间像他刚说的这种沙漠饭店，或者是说你房间里面又自己带游泳池这种饭店，你可能花现金是永远订不到，你可以用点数或是住宿券去，可是这种开心跟你去 booking.com 去 Agoda 挖宝那是另外一种开心，所以我觉得两种都蛮开心的，就是 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一趟旅行要开始的时候，其实在买好机票开始找饭店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那个行程已经开始了，因为我非常享受那个找饭店的过程。
跟我一样，就是会容易熬夜，对不对？
我就是对
就是容易那种，哎，怎么快要天亮了我还没有刷房刷到我想要的。
而且重点是你可能会订八间可以免费取消的饭店。
你好夸张
对，但是你就因为有时候你就会一直翻嘛，一直
先订再说，
先订再说，好像演员还不错，我就先卡下来但是可能我隔天再看。
我觉得大头讲到一个重点，看到喜欢的饭店还有喜欢的房价，先订了再说。因为我也会像大头一样，我有时候甚至无聊就先滑一下，就是诶今年十二月冲绳，然后明年三月然后北海道，就先滑一下嘛，看那个时候有什么饭店，然后你就滑它的最低价，然后找到最低价就先压下来。那通常到了那个时候那个价钱一定没了，如果明年三月二月三月那个价钱已经没有，可是你那个时候要是你没出发你再取消就好，可是可以先压下来。我觉得
但是在这边我告诉大家，当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订饭店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时间到要去取消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就是我在 booking.com 上面也有订，但是我在饭店官网也有订，但是因为我一时太忙了，我忘记取消饭店官网那一间，结果就被罚了1000块还2000块日币，
已经订到头昏了就
对,
了。对，
想说哎，怎么突然有一封那个入住的通知说欢迎你准备要住房咯，我想什么意思结果就是我漏了取消，大家一定要记得。
真的，
因为我其实我的顺序跟你们是有点反过来的，我通常是哪间饭店我想住我就去哪里玩，
就是为了住饭店而去。
对, 对, 对，我比较少为了想要去哪里玩然后在那边研究那边有什么饭店。
哦，
我好像
他饭店先决
饭店先决、啊、对、
欸、这也是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的确像我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我很想住的饭店，我想就会想说、欸、那有机会我要去那个城市看看然后就住在那。
对，因为其实可能因为我现在就是能不用现金我就不用现金，因为我是那种属于穷到只剩下点数的那一种
点数王，
所以因为你是点数王
所以要么就是那个里程可以把我带到某个地方，所以我只好在那个地方找饭店，又或者是我很想要去某一个地方的饭店，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凑出机票来去那个地方。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我自己的算小原则吗，就是我不太会在市区住好的饭店，我不太会、
哦、为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去的是一个城市，然后我一整天几乎都在外面探索
啊，就是你留在饭店时间很少，
非常少。对，那个饭店我是绝对不会订超过美金100块的，
就是大概3000块台币左右，
绝对不会。对，然后我会希望说地点好就好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地点好又要便宜的时候，通常饭店都不怎么样，
就是、嗯、
对
不怎么样，
那我就会选择那一种
哦，
我甚至是会选择那一种的，我不太会是选择说饭店一定要舒服，地点不好也没关系，然后贵点没关系，不会。就是我只要那个地方是城市，我一定只看地点。
但是如果是那种世外桃源型的，你就是要让房间比较奢华，因为你可以在里面待很久。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不会离开饭店。
OK，
我们才刚从苏梅岛回来，我跟 Kiss
有，他有拍他的房间给我看。
然后我们这趟去苏梅岛，什么都没看到，都在饭店。
所以你们两个住的房型是一样的？
有一点点不一样，嗯、
地有点不太一样。
对、哦，就是一样都是有带泳池。
OK，
可是因为我的泳，因为他特别，他觉得我体验没有像他这么的丰富，他都体验过了，他人生都经历过了
干嘛这样，
然后觉得说哎呀这次就让给你吧，所以他让我住的房型是有无边际泳池可以看到海边的，
私人的，
私人的，对，
救命哦。
那他自己的房型也是有泳池，可是是带花园的，是看不到海的，这样他说哎呦那个有海的让给你们这样子，
谢谢学长了
让他挑，让他挑。
了解，哇，今天这样子节目整个听下来，我觉得也不是说含金量满满，而是说有很多很新奇的观念，就是因为二位都是旅游达人，然后再加上你们平常很熟悉的那些里程啊高卡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它加进来之后，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很熟悉的旅行经验有被打破，以及带来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常常我就会跟那个电通说，我就是要在背后看着你们的背影缓缓的前进。
我觉得你还没有开关打开，
还没有够开，
你还没有开，
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觉得你还没有真正住过莫名其妙好的饭店，
还真的没有呢。
对，那个真的是有的是真的有点莫名其妙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饭店可以长这样啊， 对，就是
听起来好令人好奇哦。
对，有些饭店真的会有这种感觉。那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不管你是要玩里程点数这些东西，一定要帮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对，原因是因为呢，你只要还没有实际上去体验过之前，这些东西你都是觉得辛苦的。你只有实际上去体验过一次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好像我可以继续这个活动。但是你在开始努力一直到体验第一次之间那个时间，如果拉太长的话，你很有可能中间就放弃了。
那就是要呼应我们节目的标题，也是本集的中心思想，就是你一定要爽过才知道爽过就回不去是什么感觉。对不对？
对，
还是回得去了，我还是都会坐廉价航空。不要这样，
我也会用 booking.com 订房。
对，我们还是会回去啊。
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已经觉得你们不会做这件事。
会。
你知道我昨天从马来西亚回来坐华航经济舱，可是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坐了3天廉价航空，那我觉得华航经济舱好豪华，就觉得哇好棒。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就是看你，对，哦，我们在规划旅行的时候有重点，就是所有的豪华体验都要放在最后，
因为那个啊，由奢入俭，
这是他，这
很重要，
这是他，我都放最前面。
你是先爽完，后面变经济舱没关系这样子吗？
我是排骨饭一定要先把排骨吃掉的那一种。
哦，蛋糕上的草莓要先吃草莓。
嗯，
不吃蛋糕上的草莓哦。
我可能只会吃草莓，不会吃蛋糕。
我觉得问他就是平常都坐头等舱跟商务舱的人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算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靠电通这边一点的，因为毕竟我也小资，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你的旅行长度啦。
嗯，
对，因为其实旅行到最后，我认为旅行其实边际效益是会慢慢降低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这一个好的东西全部放在最后面的时候，如果说你那个舱，如果说你那个天数太长的话，其实到后面边际效益已经有点低了。那如果说短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如果长的话，我会让好的饭店会再早一点先出现。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你最兴奋的时候，然后你又住最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会加成上去的。
今天我们真的
OK, 好的，
我们今天真的理解了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旅行风格跟旅行的方式。今天非常谢谢日本大特搜主持人研究生跟东京饭店通的电通。那东京饭店通就是在脸书搜寻东京饭店通，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电通的粉丝团。然后研究生这边就是比较复杂啦，如果你喜欢他的节目的话呢，你可以听他的 podcast 节目日本大特搜，有满满的日本资讯。那当然他周末还有周末不聊日本这个单元。然后如果你对他的里程那些相关的专业的研究文章有兴趣的话，再讲一次那个粉丝那个部落格的名称，
研究生的点数旅行笔记。
好，他那个笔记真的是含金量很满，让你可以免费收看，是否？
不过第一次看通常是看不懂啦，
就想说这个怎么一直拉不到尾巴。
我真的以前真的都是用写笔记的概念在写的。
对，我觉得那个没有一点基础概念是其实还蛮难懂的，真的大部分都
是
一堆术语。
但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大概会先有一个轮廓出现，
对，可以慢慢看那种新手篇开始这样。
好，没有问题，今天非常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